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今天又是一个关于这个神学、人的责任、上帝的主权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主啊，是超过我们的理解能力，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讲的精准，符合圣经真理，也让我们听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即使不能完全理解，主啊，也愿意按照你的话语接受，引导我们把它活出来。主啊，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都活不出来。主啊，求你真的是怜悯帮助我们，也求你让这个网络所有的问题都不要出纰漏哈，不要让任何人掉线，也不要让我掉下去。主，求你怜悯，因为上一次都掉下去了。主也，现在是寒假，也有很多。小孩子、年轻人回到家中，也求你吸引他们啊，在他们有限的离开学校的时间，主啊，求你真的是怜悯他们，让他们也能听见你的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讲第66课，以扫藐视长子名分。好，这些问题是我在海报上已经讲过了，所以希望我们讲完了这一课，这些问题都解答了。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哈，因为今天这一课就是讲，今天这一课是讲人的责任哈，它跟上一课上帝拣选，它是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定要把它放在一起哈，因为它是超过我们地上的这些逻辑这些。我们的经历所能理解的，我们是要凭信心接受的哈。我是提醒大家，每一次讲这个的时候哈，讲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时候，最好都一起讲，这样的话免得走极端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啊。哎，Host，你把那两个童工，童工他在举手的童工，请你把他给。加进去，然后就让他们把手放下来，因为他们举手正好难住了，挡住了我的这个视线。好好，我们来读经哈，《创世纪》25章29节到34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好，我会从这三个方面来讲。首先是长子名分意味着什么哈？第二就是以扫藐视长子的名分，等于他藐视上帝哈，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哈。第三，我会特别讲到上帝的主权和人的选择，或者说人的责任。并存啊，这一个主题贯穿整本圣经哈。好，我们回来再看这个长子的名分哈。长子的名分意味着什么哈？在希伯来文，它发音长子的名分，我把它查出来，它就是 bikara。它在旧约圣经一共出现了14次，这是第二和第五次。我们先看一下它第一次是以什么方式出现的哈，在创世纪4章4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头生的就是这个长子的名分哈，就是第一个生的哈，我们之前在创世纪也讲过，上帝喜欢亚伯的献祭，也就是说他献头生的羊献对了啊，头生的羊。然后在圣经其他地方，我随便举几个，我们看一下哈。比方像历代志上5章1到2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 只是照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所以从这你也可以看见，长子的名分并不是说一定就自动的归给长子哈。长子的名分有时候也可以归给其他的兄弟。其实圣经说哈，长子的名分是归给了这个约瑟，因为约瑟真的是最听他的爸爸的话哈，最好的儿子。但是其实我们从历史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实犹大最终是长子哈，因为耶稣是从犹大出来的哈。不过这个从这儿你就可以看见，真的是长子的名分是极其重要的，但不一定是长子的名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以后会重新回来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不一定是长子一定得长子的名分哈。好，我们来讲一下以撒他家里面他生的大长子，如果有长子的名分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将继承上帝赐给哈，他将意味着这个如果他有，我看一下我怎么。如果奇怪，我这个中西通啊。OK，如果他有这个长子的名分，将意味着他要继承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这个祝福哈。这个我们在过去这创世纪已经讲过，像比方说像创世纪17章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也就是说，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将通过他的，他有八个儿子，亚伯拉罕有八个儿子，只是通过他的其中这一个儿子，就是他的妻撒拉给他生的儿子以撒，传到下面去。然后呢，约翰福音8章56节，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不是太具体的了解亚伯拉罕到底了解多少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从耶稣说的这句话来讲，以及从后来加拉太书讲的这个亚伯拉罕，他的那个后裔，比如说他用的单数等等哈，可以看见，其实亚伯拉罕是知道他的后代将诞生一个救世主。这个是很明确的一条线的，也就是说，这条线是必须是通过以撒的一个儿子的那条家族线传下去的，啊，也就是说，谁有这个长子的名分，谁将继承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祝福，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哈。我们现在我们是新约时代的人哈，尤其是到末日，我们圣经的启示都完备了，所以我们现在好像觉得不是很稀奇哈，但是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稀奇的哈。让这个长子呢，在旧约希伯来文，它有对应的新约的这个词儿哈，之前我也跟你们讲过，我们后来是怎么知道新约和旧约的对应哈？因为他在耶稣来到地上之前，已经有74译本把旧约圣经译成希腊文，所以他很多字儿，他对应哪个词儿，是当时的这些深谙旧约的这些文士们、他们祭司们他们商讨的结果是很清楚的哈，所以它相当于新约圣经的这个词儿，就是 Prototokia 哈，这个词儿呢，在新约出现了8次，新约出现了8次，所以呢，我就把这8次全部找出来读了一遍。OK，我发现它主要是用来描述耶稣基督，强调耶稣基督在创造和救赎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独特的地位哈，也就是说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在上帝，在永恒的国里，在属灵的这个世界是极其重要的，是极其重要的。雅各是非常清楚的，雅各非常清楚，这个长子的名分意味着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OK，雅各是非常清楚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新约这个长子用的这8次都是在什么地方哈。好，路加福音。 二章七节，就生了头胎的儿子，就是耶稣哈，用布包了起来，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哈。罗马书8章29，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哈耶稣的模样，使他儿子耶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哈，这也是长子的名分哈。哥罗西书1章15节，爱子就是耶稣基督哈，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也就是说是长子，有长子的名分哈，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好，哥罗西1章18节，他也是指的耶稣哈，他耶稣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就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第一个哈，是长子，就是哈，就是你看见没有，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他的至高无上的独特的地位哈，这个长子的名分是极其重要，在永恒里面，在神的国里面是极其重要的。好，我们继续看，在希伯来书这个1章5到7节，他这个长子出现了3次哈，希伯来书六的呃一章六到八六到六节。还有11章28节、12章23节，哈，我们来看，再者，神使长子就指耶稣基督，哈，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你看，使者就是所有的天使，哈，所以看，就是耶稣的这个长子的身份是绝对是至高无上的，哈。好，继续哈，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他是指这个摩西，哈，摩西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撒学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哈，灭长子我们也知道，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上帝杀埃及人所有的长子，以色列人因为信，所以把血抹在门楣上，所以他们的长子得以保存。好，我们看这个12章23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哈，这个诸长子其实在下面，启示录1章5节他就解释了，哈，说那些诸长子是指谁呢？就是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哈，我刚才说错了。希伯来书12章23节，这个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这些长子是指，就是说，比方说像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的国里面，他们不是在上帝的国里面，就是他们在这个救恩的历史上，他们刚刚是被认作长子。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首先复活，我们就是这些长子的会哈。然后呢，就这一个不是指耶稣，但其他地方都是指耶稣哈。启示录1章5节，并那诚实作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也是指耶稣。所以你看新约这个长子的名分，8次就有7次是在讲耶稣基督他至高无上的独特性哈。就这么一个在上帝的眼中，这么一个宝贝的长子的名分，哈，结果呢？你看，以扫轻视，而且圣经，你看圣经在创世纪25章34节，它很好玩哈。我们读圣经，读这个叙事题材或者叫故事题材的时候，首先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把这个经文读完，读完了以后，我们自己要在里面找上帝有没有评论。哈，圣经本身有没有评论？好，我们来读这个哈。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一句话呢，这是在描述那件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跟着这句话，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句话极其重要，它就是圣经自己的评论，给以扫做的这件事给他定调，他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就这件事就意味着他轻看他长子的名分，而这个"轻看"这个词儿呢，你看一下，他在旧约出现了44次，他绝大部分时间他是藐视的意思。我们一般中文"轻看"好像这个词儿不是很严重啊，当你用藐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词儿用的特别重，就是极其的，就是他轻看什么，就他自己很自大，他根本就小瞧啊。藐视上帝的祝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哈。我们来看这个词儿在旧约用的时候都是怎么用的哈。民数记15章31节，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所以你看见这个藐视跟违背是一样的，而且这个人是要被上帝剪除的，他的罪孽，上帝会惩罚他，会对他实行公义的审判的。你是非常严厉的哈，就是藐视上帝的话语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在上帝的眼中哈，是极其严重的罪哈。我们再看这个撒母耳上二章30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同样，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极其恨恶那个藐视上帝的人，而且他的惩罚也极其严重的。看见没有？他的惩罚，这个就是上帝让他和他的父家啊，哈。上帝说：“绝不容他和他的父家永远陷在上帝面前。你看这个惩罚是多么严重，而这就是以扫怎么对待上帝，他藐视上帝。哈，好，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解经的。我们刚才讲了哈，解经就是像叙述题材，你首先在它的经文本身看看上帝有没有在经文中哈，让圣经作者留下评论哈。”他有评论就特别好，他已经定调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些故事哈。更好的是，你再把整本圣经来回的读，你看看这个事儿，圣经其他地方有没有解释？如果其他地方有解释了，就特别省事儿，你就不用自己去琢磨再去查其他圣经，因为他自己解释了，圣经是自己最好的释经者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怎么解释哈。好，在圣经在希伯来书12章16节17节专门解释了这个以扫出卖他的长子名分哈。好，我们来读哈，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是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圣经自己对以扫和雅各在这个红豆汤出卖狼子民分之间这个故事的评论。圣经在这个上面点评以扫，说了他3点：第一点说他是淫乱，啊，第二点说他是贪恋世俗，第三点说他竟然因为一点点的。就是一次性的一点点的食物，竟然出卖他的长子名分，也就是出卖他可能要跟上帝建立的那种关系。也就是说，他看重那一点点食物，胜过他看重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看这是多严重啊！为什么说是淫乱呢？因为如果你读圣经、读旧约读得多了，你就会发现旧约经上。有描述淫乱，不光是肉体的这种，有丈夫还在外面跟人胡搞，这叫淫乱；属灵的也有淫乱，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其他的任何东西放在上帝之上，或者跟上帝并列的话，那个东西或者叫假神，或者叫偶像，这个当我们有任何这样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的时候，我们就叫属灵的淫乱。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为什么圣经说他是贪恋世俗，这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希伯来12章16节，圣经说以扫是贪恋世俗哈，我也不太明白他为什么叫贪恋世俗哈，所以我就同样我就查圣经词典，我看看这个贪恋世俗它到底是用的什么词儿。啊，它叫 Babylos 啊，它在新约圣经出现了5次，这个就比较容易啊。它出现了5次，那我就把它另外的4次找出来，我看见它到底在说啥，你看见没有哈、啊？这样就帮助我理解上帝到底是怎么看这个以扫，他的贪恋世俗是什么意思哈、啊？我把另外4次都找出来了，都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哈、啊。提摩太前书1章9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人，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治父母和杀人。所以你看，这个恋世俗和不圣洁是连在一起的，他们的意思相近。圣洁，我们知道，就是单单的把自己归给上帝，做自己的，做一切事的目的是为了讨上帝的喜悦，这就叫圣洁。 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上帝，哈，不一定是说你不结婚、你不生孩子、你不做任何事，而是说我们做任何事的目的就是为了，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讨好上帝，这其实就是把自己分别为圣。OK，所以贪恋世俗，圣经的解释就是说他不圣洁，不圣洁，不圣洁。听着好像没那么严重，但是下面这一个词儿就很严重了。它叫 profane person，就是你是个亵渎上帝的人。当我们把上帝的东西跟世界的东西混为一谈，我们爱世界跟爱上帝一样，或者甚至爱世界超过爱上帝。其实圣经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不圣洁的人、不虔诚的人，或者说我们是 godless，就是我们活得像一个无神论者。我们活着，我们活出来的模样，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这就是世俗的意思，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提摩太前书4章7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提摩太前书6章20节哈，躲避世俗的虚谈，还有同样哈，它都是世俗的虚谈，世俗的虚谈，全是讲的这种在意识形态和思想内容上，这个后面的3点，第一，就是说前面的那一点是在言行举止上，就是不圣洁和贪恋世俗。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嘛，就是贪恋世俗的，就是不愿意把自己单单的拿出来为主而活，不圣洁，这样就等于我们是个亵渎上帝的人，然后我活出的生活就像上帝不存在一样，我跟世界浑然一体，我掉在世界中，世界根本就看不出来我是一个基督徒，就这个意思，就是。好，我们重新再回到这个经文你看他创世纪25章31节，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首先，我问你，如果他以扫现在不吃红豆汤，他会死吗？肯定不会死嘛！他不就是打了一天的猎回来，可能饿得很难受，可能饿得眼睛有点发昏，甚至可能饿得血糖有点低，但是会死吗？不会死。他为什么说我要死？也就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会注目和夸大自己肉体和眼前的困难。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打交道，跟我们周围的人打交道，时不时会有人他想操控我们，他跟我们说：“你看你都把我快气得快要死了，你说这句话我就去死，我要死，我要死干什么？就是用来操控你，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以扫就是他是一个极其体贴他肉体的人，就是他的肉体现在肚子饿了很难受。很难受，然后他就说我要死了，他就是把这个眼前的困难说得很大我们做辅导中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不想听神的话，他现在的确遇到困境，但那个困境并没有那么大。然后呢，他自己不愿意祷告或者不愿意读圣经，他来找我们辅导老师。然后呢，你用神的话来劝慰他，他就会跟你说，把他的困难说得大大的。然后呢，你再说，他就会说你没有爱心，你怎么能像这样说我呢？是不是？你想说这像不像以扫？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继续然后他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了？我们再把这一句话分析一下，就是首先他不会死第一，第二他即死是要死，你就假设他真的这次要饿死了，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死了。长子的名分就与我没有益处，你说这句话是不是他的世界观有严重的问题？我们读圣经读到后来，我们会发现雅各得到了长子的名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长子的名分为雅各获取了多少今生今世的好处？没有多少，这个以后我们会讲的。也就是这个长子的名分，它不一定是在今生今世有益处。这个我们之后创世纪会讲的。OK。他其实是跟上帝的关系，他是在永恒里面有益处。OK，也就是说，你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圣经说这个以扫他是贪恋世俗的，是不是？你看他的整个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只看重今生今世的好处。 而且不光是今生今世，他甚至不是看40年后的好处，他只是看我眼前的好处。我现在肚子饿了，我就是现在要吃，看见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现在肚子饿了，我现在有什么困境，你就必须跟我解决。你要我等，那怎么能等呢？然后我们群友是不是有些群友听我们这种辅导，他恨不得一来，你跟他花了十几二十年把自己的生活，因为他违背圣经教导，他按照自己的私欲去过自己的生活，结果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乱七八糟。然后呢，他就听人家说，我们生命季刊，我们新生命热线这个地方有辅导，他就来找你，然后急火忙火急的要私下里找我们老师，然后恨不得你把他脸上贴个膏药，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跟他说让他等待，他就说我为什么要等？你先看他像不像姨嫂，他就是像姨嫂，是不是？所以圣经说贪念。世俗的，我们所有的人只想来马上解决我自己的难处，我不想生命被神改变，其实就是以扫，就是以扫。别看你自己跟自己挂个名儿，说你叫基督徒，是不是？所以这些只注目今生今世的感觉的人，是不蒙上帝喜悦的。这样的信徒，其实他们都是在犯属灵的淫乱。OK。其实啊，我们读到后来，你看我们后来读到创世纪27章30节到31节，以扫为雅各祝福完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从这一点你可以看见，以扫也想要上帝的祝福，他不是不想要上帝的祝福。只不过是说他藐视他轻看，他不尊上帝为至宝，他什么都要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自己来，他自己才是主。所以呢，我们看见没有？相信，所以以扫这种被上帝弃绝，他就不叫信耶稣。其实信耶稣只有一种方式，是必须尊耶稣为救主为主。为至宝，按照这个定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很多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其实根本就没有信耶稣，他们的耶稣只是用来满足他们今生今世的需要的一个菩萨。OK，这是真的，就是是我们要读神的话，真的是帮助我们归正我们的信仰哈，否则我们自己以为我们信主了，等死了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就很惨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经常借着神的话语来检查我们自己的信仰。好，虽然我们上面已经讲了哈，上面已经讲了这个上帝是上帝的主权已经拣选了。雅各，但是我们读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发现，以扫他的确是藐视长子的名分，他藐视上帝，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罪，他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所以就上帝的主权没有拣选以扫，但是呢，这是上帝的主权这一条线哈。另外一条线呢，就是以扫他自己的罪是最不可推卸的，是的，是怪他自己。OK，这两个是同时进行的。好，现今的教会的圈子里面，是否充斥着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基督徒？多的是，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属灵的淫乱哈，在新约圣经反反复复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啊，真的是我们要，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停的督促我们的群友，你要读圣经啊？因为我们建群的目的不是要你天天把小琴老师或者凤华老师或者小磊老师或者我们其他的老师当做拐杖，而是因为我们只是想自己像一个媒人一样的媒婆一样的把你介绍给耶稣，教导你，让你自己来亲近主，你自己从神的话语中学习真理，归正自己的信仰。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腓立比书》3章18节到21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记住这许多人不是指教外的人，这是写给教会的书信。OK，许多人也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的人。OK，腓立比书重新啊，再读哈，3章18节哈，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要流泪。 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赌父，他们以自己的羞耻、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看见没有？圣经这个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警告那些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混的所谓的基督徒，不光是嘴巴上要尊耶稣为主，而且真的是要活出基督信仰，否则不要行事为人，活出来好像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一样，不要只顾地上的事。OK。不要只顾地上的事。你们发现，我们讲圣经、讲认真讲圣经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喜欢听。一旦我们讲那些应用啊，怎么让你的孩子听话呀，简直听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当然，让你的孩子听话，带到上帝面前很重要。但是，其他的这些神学根基也极其重要的。你必须用它装备你自己，你才能够去影响你的孩子啊。就是你自己要爱慕上帝啊。爱慕上帝，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体贴肉体，不要只注目地上的事，不要只注目地上的事。行事为人，真的是经常要问自己：我这样做出的见证，是让人家更加厌恶我的上帝，还是因为我的见证，人家被我的上帝吸引？OK，好，雅各书4章4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原文就是做淫妇哈，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刚才我们也讲了，以扫是贪恋世俗的。OK，圣经上说他就是与神为敌，这个上帝对他的这个定罪是极其极其的严厉的哈。极其严厉的，他是与上帝为敌，而且是被上帝弃绝的。所以，什么叫以贪恋世俗？刚才我们就讲了，就是我们爱世界，我们以地上的事儿为念，我们行事为人忘记了上帝，就像上帝不存在一样。嘴巴上说，我们是基督徒，一旦行事，就不像是基督徒啊。特别注意哈。好，以扫是信三代，其实他是知道耶和华上帝的，不需要说服他啊，上帝存在呀，等等等等等等哈。群里面经常有人找我说，我好像受过很多教育，能说会道，他们没办法说服他们的孩子，要我去跟他们说服他们的孩子。曾经过去我多次教导过。说服你的孩子不是我的任务，不是我的呼召，是你的呼召。你的孩子对你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你的知识可能是很肤浅，但是如果你能够活出信仰，你有很美的品格，会吸引你的孩子的。很多时候不是你知识多少，而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是不是尊耶稣为主在生命当中哈？如果你不尊耶稣为主，你在你的孩子面前，你的见证不好，你的孩子，你介绍的人，你的孩子也会藐视的。所以呢，不要找我去向你的孩子传福音，是你自己的责任哈。你看看现在我们有多少？信二代、信三代、信 N 代，其实明明知道上帝，但是呢，他们只在方便的时候信耶稣。什么叫方便的时候？他一旦开始上学了，他工作忙了，爸爸妈妈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把上帝放一边儿，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很多家长，而且跟我说都理直气壮的，我的孩子要学习啊，我的孩子他要怎么着，他要上补习班啊，他这的那的，这的那的。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你就在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扫，是不是？包括很多基督徒，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我们信耶稣也只在我们方便的时候信。一旦遇到选择、遇到困境，我必须要选择按照我自己的欲望做事，还是选择按照圣经真理做事的时候，我表现出来的就跟以扫是一模一样，是不是？是不是？ 很可悲哈，所以我们真的是经常要思想这个问题哈。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1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好，然后圣经在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也是说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人若爱世界哈，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啊，世界和父，刚才读另外的雅各书也讲了，是我们爱世界就是与神为敌，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当我们爱世界，你看约翰一书他讲了很多这个问题，但是他到结尾的时候，他的总结就是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也就是说，你爱的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你的偶像啊，都是偶像，然后自己就叫属灵的淫妇。自己就要属灵的淫妇，就跟以扫一样哈。记住，以扫不是一个外邦人，他是在信心伟人家里长大的孩子。OK，信心伟人，他的爸爸是信心伟人，他的爷爷更是全人类的信心伟人，他自己却被弃绝了，很可悲，很可悲啊。OK，其实像这样的事儿哈，因为今天呢时间有限，我。可能把圣经中相关的东西全部找出来，但是圣经中像这种警告、这种属灵的隐难，其实特别多、特别多哈。新约、旧约都特别多。我要是讲的话，可以讲若干堂课。但是今天我只是给你列举一下，列举的目的是要让你看见属灵的隐难是极其严重的。我们自己属灵的隐难，然后我们影响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的孩子都变成了疑神。然后我们经常有父母来跟我说：“哎呀，我的孩子从小去教会呀，哎呀，然后他表现得好像他的孩子是基督徒呀。”你一问就发现他的孩子就是疑神，根本就是被就是不信的人啊，就是上帝的仇敌。你看见没有？啊，属灵的淫浪，我们再看一下啊，路加福音14章17到21节，到了坐席的时候，这是耶稣讲的比喻哈。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有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买了5对驴，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家主就动怒，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其他的任何事情放在……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之前的时候，上帝是非常生气的，啊，这些人其实都是在上帝面前，哈，不管你去教会多久了，信耶稣多久了，在上帝面前都叫淫妇，啊，为什么？什么叫淫妇？就是有丈夫。本来耶稣应该是我们这个教会，是教会的丈夫，哈，但是呢，我们明明有丈夫，我们也有奸夫，OK，也有奸夫，哈，所以。其实这就是跟我们讲三字的这个性质，也是这个问题哈。好，我们刚才不想了吗？就是以扫，人家就是打了猎哈，打了一天猎回来，然后就说自己饿昏了，饿昏了，我不吃我就要死了，就打了一天的猎。你想想，耶稣在旷野饿了多久？40天，而且是在旷野，没吃的没喝的，在旷野，然后。魔鬼跟他说：“你就把那个石头变成面包。”耶稣有没有能力变？当然有能力变了。问题他变了以后，他的这个在旷野的40天，这个受试探，这个考试就算是失败了呀，是不是？所以耶稣即使非常饿，你看他饿了40天也不会饿死啊。摩西他也是禁食40天，就是上帝授他十诫的时候也禁食40天，也没死啊。他以扫他就是打了一次猎，然后回来就是饿死了。所以你看那个饿死，肯定那是夸张嘛，是不是？就说明他太体贴肉体了。所以耶稣给我们树立了榜样，饿不死的。OK，饿不死的。现在的医学常识也知道，一般的人就是说你饿7天都不会死的，就只要你还有点水喝，那没事儿了。OK。都不要想的那么吓人哈。顺便说一下，我们的孩子不要他一肚子饿，你马上就给他找垃圾食物，要训练他学习忍耐等候哈。否则的话，他养成习惯，就是说他对任何东西他没有任何忍耐哈。他搞 习惯了做任何事儿就是要吃垃圾食物。我现在要，我要，我要，我现在就要，我没有任何忍耐和等候啊。好，关于这个吃哈，耶稣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看见，你看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的始祖怎么犯罪的？就是要吃啊。所以这个吃啊喝啊，对人的诱惑非常大，对我的诱惑也非常大。我跟你讲，我在这个方面也是我人生最软弱的地方，就是要管住嘴巴。OK，管住嘴巴。好，我们继续再读哈。我刚才也说了哈，圣经有非常多这方面的警告我们哈。我不光读给你们听，我也读给我自己听哈。腓立比书3:14。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赏赐。18，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哈，再说一下，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经常检查我们自己，我身上是不是也有以扫的影子？啊，也有以扫的影子。以扫被上帝拒绝，当我们读到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点儿不冤枉他，一点儿不冤枉他。上帝只是按照上帝的公正在对待他。OK，好，上帝只是按照。所以呢，我们要记住哈，就是我在任何时候，我要记住，我要选择尊耶稣为主。当我说耶稣是我的主的时候，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也就意味着我把自己放在奴仆的位置。耶稣是我的主，我就是奴仆。当我是奴仆的话，我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我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主人的喜欢。所以呢，经常有人跟我讲他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啊、抑郁啊等等等等等等哈。我自己也会有这个问题哈。我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建议：情绪是一个好玩意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件事儿。它不会骚动你的情绪，说明你根本不在乎那个东西。所以每次你情绪激昂、情绪起伏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检查自己内心的机会。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什么东西让你高兴、让你激动、让你焦虑。这个东西其实你要小心，那个东西可能就是你的主，哈。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情绪是个好玩意儿，帮助我们检查我们是不是心中有偶像。有假神，OK，然后检查了以后就要认罪悔改，OK，认罪悔改，操练把这个假神给他干掉，慢慢的这个事儿他就不会骚动你的情绪，OK。好，我们再看一下哈，重新再想一下，以扫他是个新三代啊，他其实他比我们。比绝大部分比他同时代的那些人，其实都要得到更多的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他是听闻了耶和华上帝，人家多半的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耶和华上帝。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很多祖祖辈辈，很多人也没听过耶和华上帝啊，是不是？你以扫是听过了呀，是不是？听过了，上帝多给了，当然也多要，所以上帝会专门把他拿到圣经中，狠狠的批一顿啊，作为我们的坏的。警戒哈，我们的警戒，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哈。因为上帝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新三代，他出生在一个信仰的家庭，家里的传承特别好，爸爸和爷爷都是信仰伟人，他的妈也是个信仰伟人，利百加也是个信仰伟人。但是就这样一个人，他选择爱自己的肉体，选择爱世界，胜过爱上帝，最后他食了。神的恩，这是希伯来书12:15讲的。我们来读一下啊，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值了神的恩。所以神的恩，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恩典，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也是有这个有，它不是无限制的，它是有限制的恩典哈。当我们不要这个恩典的时候哈，又怕失了神的恩，又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所以也就是说，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这个地方指的就是以扫。以扫其实是有很有神的恩典。刚才我已经说了，他出生在一个 基督教的这个世家有非常好的这种就是至少比其他人有非常好的这个信仰传承、信仰的影响、信仰的见证、信仰的真理，什么都有，唯独的是他的价值观，他藐视这些东西，所以他最后被上帝弃绝，失去了神的恩典。OK，很可悲哈，非常非常可悲。好好，我们现在讲最后一点，就是神的主权与人的选择并存。哈，我们这个也是哈，圣经就是我只能给你们找一些经文来证明这个结论，就是上帝的主权与人的选择并存。因为圣经像这个主题，它是贯穿整本圣经，我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找出来，因为时间的限制哈。我给你们读一些经文，你们自己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哈。使徒行传2章23、24节，他就是耶稣哈。耶稣既按照神的定旨宣见被交与人，看见没有？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已经先预定和先预定了哈。耶稣既按着神的定旨宣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看见没有？现在就是你们这些人，你们也是有罪的。虽然是上帝的定旨，但是你们却做了这件坏事。看见没有？这两个是并行的。OK，24，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也就是上帝的主权又是这样，但是这期间你们的罪是不可推卸的。好，我们继续看哈，《使徒行传》2章37、38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哈，这是跟着前面的话说哈，也就是说，耶稣来救我们，被钉死又复活，这是上帝的。预定上帝的主权，但是呢，人自己犯了罪，哈，他们这些人把耶稣钉死了，但是他们现在也可以做出他们的责任的选择，就是要选择悔改，选择受洗，哈。然后呢，这样的话，上帝就必须就一定会赐给他们圣灵。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人的选择是并存的。上帝是主宰，他主宰，他预知预定哈，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就像我们上一节课讲的，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是呢，每一个人下地狱都是自己的罪造成的，上帝是公义的，我们不能怪罪上帝。而每一个人得救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赶紧接着。而且恩典并不是人人都有份儿啊，否则就不是恩典。所以看见没有，就是上帝的主权跟人的选择都是并存的。好，我们再继续读哈，《使徒行传》3章13到19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好，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并叫你们这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们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你看见没有？使徒在这个地方，就是彼得在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耶稣受死、复活。预备救恩等等，这是上帝是预知预定全部安排好的。但是呢，你们在这个罪上，你们把它交给比拉多，是你们做的呀。然后呢，你们弃绝了他。然后呢，你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呢？你们要认罪悔改。你看见没有？就是你看上帝的主权和人的选择是并存的哈。你看 这不是说我们去相信这个加尔文呐、啊，相信这个，相信那个，我们是回到圣经。你自己看完了圣经，你看看你是不是得出的同样的结论？哈，好，我们继续看哈，《使徒行传》4章23到28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和托你仆人我们大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托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主。”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基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的必有的这事儿。所以你看见没有？同样就是说，上帝早预言了，而且这个预言是在诗篇第二篇，也就是耶稣来之前的差不多1000年，他就说了。但是现在确实是你们的罪。你们拒绝他了，看见没有？上帝的主权与人的选择并存，OK。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的主权与人的选择并存，这个教导它贯穿整本圣经。我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给你们找一些。如果你们感兴趣，你们还想深究的话，很简单，你自己去查圣经，你把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人的选择，你全部把它列下来，你看见是不是都放在一起？问题来了，我们人的逻辑呢都是这样的。人的逻辑，比方说我们两个人一起负责做一件事儿，然后我说我是小琴，我负责51%，那你跟我一起做，那你如果你是张三儿，那你当然就负责49%。但是我们怎么发现？我们读圣经会发现，上帝的主权负责100%，但是我们人的罪，对自己的罪，我们也负责100%。然后我们就想不通了，说那怎么回事啊？那我们就拼命的要用我们的逻辑来解释这个东西，这就为什么我们思想老打架。你发现你，我信主30多年，我一直在校园团契哈，前面20多年在校园团契啊，后面的10年就是在生命期刊做这个师傅。我发现很多人找我。他们不理解这个问题，就是他一定要用人的这个框架，就是我们俩做事儿，你负责几%，剩下的100减去你负责的就是我的。他非要用人的逻辑来理解，这就为什么他的脑子里面打架，因为这个东西他不能用人的逻辑。但是我刚才把所有的经文给你看了，你还可以继续找，你会发现按照圣经的说法，就是上帝的主权。对世界上所有的事儿负责100%，但是我人对我自己的罪也负责100%。它就是这样的，它真的就这样存在，但是超越了我们人的理解力，也就说明了我们人的理解力是非常有限，因为我们的理解力是受我们的经历所限制，所我们的所见所闻所能接触到所能听到的那些经历所限制。但是人世间就没有这样的，你也负责100%，我也负责100%的事儿。OK，所以呢，好，我给你来一个简单的这个比方哈，这个比方不是说。就是说，上帝的主权和我的责任就是这样解释的。我只是想让你理解，有些东西你是不能理解的。你看，我这儿有一个立体正方形，在面对我们的那个面上面有两条线，一条蓝线，一条绿线，它们是在二维空间中。二维空间中的两条线，它如果不重叠。如果不重叠哈，它只有两种可能，它要么是平行，它要么是相交。如果你是生活在二维空间中的一个受造物，你躺在二维空间中，你看见三维空间中有一条线穿过来了，它有时候穿过你的面儿的时候，它是一个点儿，它有时候呢，它穿的时候呢，它可以跟你的线又不平行又不相交。但是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因为你在二维空间中，你拼命的要用二维空间的逻辑来想三维空间的东西，你就想不通。同样的道理，我们人生活在这个物质的三维空间，还有时间的半维空间，也就是3.5维空间。我们从数学的角度都可以知道，有很多维。空间，更何况这个临界的东西，所以很多东西，当它不在我们这个3.5维空间中，它会超过我们的理解力。所以我们要 我们智慧人不是说你能想明白这一切的事儿，而是说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有些东西是超过我们的能力的，我们要接纳。OK，就像哥林多前书哈13章12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也就是我们上天堂哈，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今生今世有一些东西是不可能搞明白的。OK，可能搞明白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拼命的读圣经，然后按照圣经启示我们的。有些东西不明白就接受就行了。就像这个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和选择并存这件事一样，就接纳哈。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哈，《约翰福音》3章12节，我就是耶稣哈。耶稣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我耶稣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长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也就是说，上帝说什么？你接受就行了，很多东西你是不能搞明白的。OK，安心的接纳自己的理解力有限。OK，上帝的主权是我不能控制的，我只能接受并且祈求他的怜悯。但我的选择是我的责任，上帝会检查和问责的。哈，少花时间纠结那个不在我控制下的事儿。哈，殷勤的做在我责任范围内的事儿，比如读圣经。背诵、默想、操练圣经、祷告、传福音等等，哈，以弗所书5章16节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哈，英文翻译的特别好，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time，就是每分每秒都不要浪费，把它用到刀刃上，用到最好，哈，不要做糊涂人，哈。好，我来分享一个这两天我们一个群友问的问题哈。其实最近有好几个问题都是跟这个上帝的主权和我的责任相关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读一下。这个姊妹呢，她说：“小琴老师哈，她说我的教会出现问题，我里面就很忧伤愤怒，我责备了弟兄姐妹，我为着这件事在祷告，我也觉得这件事很严重。是不是在这件事没有解决之前，祷告期间就不能同房呢？”他要要挟上帝哈，你不跟我解决，我就不同房，不跟我丈夫同房。然后我说姊妹啊，你一直很律法主义哈，因为我对这个姊妹很了解，从她在这个群里的发言，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哈。我说姊妹，你一直很律法主义，自己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7章，看看你的情况是否符合这个第7章哈。好，过了一两天哈，过了一天，这个姊妹又说小琴老师。我今天读了《哥林多前书》1到7章，我还是不知道是否要跟丈夫同房。丈夫有需要，但是我觉得要等教会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跟丈夫同房。我的回答哈，我说教会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不在你的手中。但你丈夫因为你的不顺服而性犯罪，你就在他的罪上有份儿了。我发现你一直理不清自己的责任。《哥林多前书》明明的说。夫妻双方同意才能分房。你的情况是你的丈夫不同意，请问你读不懂这段经文吗？好，这个 A 姊妹说：“哦，好的，老师，我知道了，我在主前悔改。因为发现很多基督徒的问题都是这样的，他自己该自己做的事儿他不好好做，他总喜欢去管上帝的管的事儿，所以这就为什么他痛苦不堪？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才不要你管他的事儿，上帝才不要你做他的谋士。”上帝要你听他的话，做你他量给你要你做的事儿哈。所以一个智慧人哈，一个智慧人他能够按照圣经真理，他理清哪些属于上帝的主权，哪些属于自己的责任。好，他为那些属于上帝主权的那一部分，他祷告，安静等候，以喜乐的心接受上帝的美意。他为那属于自己责任的那一部分，尽心尽力的行动。以荣耀上帝，哈，还有以爱他人，哈，容神一人，哈，箴言17章24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低级，哈。经常有人问我，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说很简单，哈，如果你不知道读圣经，读懂的。就照着做，这就是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如果你这样操练呢，如果他有什么特别的旨意，你自然就会知道。你不需要去眼望必及，你把你眼前的上帝让你做的事儿做清楚了就行了。 OK，你做清楚了，你在这些小事上很忠心，上帝慢慢的就会把大事放在你身上。OK，好，今天我非常准时哈，感谢主。好，我来看问题哈。好，基督徒和不信的人结婚，将来进天国会挡在门外吗？首先，什么叫进天国？就是要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哈。所以呢，基督徒与不信的人结婚哈，首先，这种事儿其实，如果你的教会符合圣经真理，很纯正的话，其实应该跟这种人施行教会纪律。哈，按照教会纪律，去处理哈，处理完了你就发现他有时候会悔改，有时候不悔改，不悔改你就把他当做非信徒哈。所以，教会纪律怎么实行？可以在生命季刊的平台搜关键词儿“教会纪律”。爱世界和用智慧分辨好像难平衡，爱神不是反智，当然不是反智啊哈。也不是自嘲苦吃，世界上的美好因，秦老师讲如何看待，很简单呐、啊，读圣经，读懂的照着做，就这么简单哈，不是遵守律法，不是遵守律法，就跟刚才那个姊妹问的，哈哈，她要为那个祷告，她就拒绝同房，哈，她他有问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的律法主义啊。其实你读圣经读多了，你会发现圣经上面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是我的门徒哈、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啊。我们信主是得自由，而不是被捆绑啊。”老师，请问传福音的时候可不可以跟对方说耶稣为了他的罪死啊？当然应该这样说，我跟人家传福音都是直接谈死，天堂地狱。我最近，我昨天还是前天，我跟2个啊美国人谈，我就是一上去就跟他谈天堂和地狱啊，人都是走在地狱的路上，这个最直截了当。这个问题哈，我的父亲没听过福音就立誓了。中国的，主前的中国古人根本就没有福音，怎么办哈？这个问题，我的之前的创世纪讲过，请你听哈，之前的创世纪讲过哈。还有我专门有个短讲，就是孔子啊，孔子有没有得救，也请你听哈。啊，今天很好，今天没什么问题哈。我再等一下啊。